这是一期特别的思路说。
哦，王总你好，听说你们新搬办公室，我给你带了一束花。
因为我们没有按照任何的脚本，我们没有所有的转场。
柠檬茶怎么过冬啊？门口写了个这么大的牌子，说不能去冰，不能去糖。如果你选无糖，巨难喝，
对吧？我说本来今晚我们怎么样？我说我们跟汪姐一见面之后，两个人就开始聊起来了，
说明两个人有这种 chemistry。
其实特别羡慕您，是为什么呢？就是您刚说因人设岗啊，这个事儿我跟我的团队经常发生争执。
因人设岗是大忌，
但是创始人通常会因人设岗。
对，
我觉得这个 chemistry 的底层逻辑还是希望一切都回归到更好。
不出海就出局，所以我就会亲自去，亲自出海。扣扳机的那个人一定是你自己，
必须是一号位工
程。对，你第一时间走到这个市场里头去，到门店第一线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铭记或者未来的团队其实是一波没有做过餐饮的。
对，所有的 CXO 基本上没有餐饮行业的。如果你是餐饮从业者，这是个减分项。
你什么时候意识到你觉得要做 IP 这个事儿？
你别提了，那个真的，我那个过程非常艰难。
就很多人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说，你看汪姐，她也不管门店，她也不管加盟商，她也不管。我说实在的，这些东西，一旦她把这个话说出来，其实我非常能够清晰的判断，这个人是没有团队的。宁记的产品就是柠檬茶，嗯，我的产品就是团队。
现在中女时代，你们这里没有中女，主要是
中女是啥？我是少女。
做真实的自己，讲真实的思路。大家好，我是陆老板，欢迎收听思路说。这是一场你从未听过的老板深聊局，致力于对话100位新商业发展局中人。在这里你将听到我们畅聊商业逻辑，预测市场变化，还有真实有趣的创业故事与你分享。柠檬茶这个发源于广东的地方茶饮，如今却正在成为火遍全国，甚至可能走向世界的茶饮新顶流。我真的很好奇，这街头巷尾到处开店的手打柠檬茶，怎么就突然爆火，人手一杯了呢？所谓的手打工艺，真的不是一个吸引眼球的营销噱头吗？今天陆老板就找到了一位做柠檬茶的朋友，宁记的创始合伙人汪杰，他们家正是当年第一个把柠檬茶带出广东的柠檬茶品牌，而且开出不到半年就受到了字节、腾讯、顺为等互联网资本的青睐，去年甚至创造了超10亿的营收。这一期思路说，我们就要和汪杰好好聊一聊关于柠檬茶的那些事儿。
Hello， 汪杰。
Hello，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哇，终于来到你这里了。
是啊，
喝了这么长时间的宁记，终于来到你这里了。
欢迎欢迎欢迎，就是去新办公室。
非常好。就是入住了吗？
今天在搬家。
那我这是不是提前道贺乔先生？
哎呀呀呀，谢谢谢谢。
那带我转一转好不好？
Okay。
您是，我看您说是江西人。
对，我江西人。
江西人。
对对对。
江西哪？南昌吗？还是？
我江西的那个鄱阳湖，知道吧？
啊，知道。
啊，鄱阳湖，鄱阳镇。对。
啊，那是湖区长大的孩子。
是是是。对对。
后来我开始在北方发展，去什么河北，又去北京。
对，我是河北媳妇儿。
啊。
啊，然后呢，在北京待的时间是最长的。嗯。然后后来才去，还才来的这个上海嘛。
嗯，
对的对，是这样的。
当时怎么想的去，就是做了这个柠檬茶这个事情？
哇，这个说来话长啊。我之前我一直是做这个自助点餐机嘛，
嗯，
然后接触到这个连锁，接触到连锁以后，我觉得哎，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然后自己也做过投资人，也做过加盟商。这个时候其实更多的就是接触到连锁，一直是在想怎么去做更多的连锁化的一个事情嘛。那连锁的话，只有连锁才能规模化。
你是觉得就规模化是一种，第二就是连锁是不是真的能赚到钱？因为其实现在在很多的这个新消费品牌啊，因为我们这十年都在看新消费，很多比如美妆。个户这些3C 的品类，它在其实一定周期内是不赚钱的，
对，
因为它靠资本的注入，然后做扩大市场规模，它的规模和连锁规模的形式是不一样的，它靠自己的市场的这个覆盖率，
是，
那而且不赚钱，连锁是一开始可以赚钱了，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赚钱。
加盟其实如果你刚开始不赚钱的话，别人不会来加盟你。加盟你如果说你不能让他赚钱，你这个规模也大不了。
加盟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起点是赚钱，
对，
以及再加大的快速规模化。那这个柠檬茶这个赛道怎么看呢？
其实当时我们也评估了很多的这些品类，因为我之前我也是一直关注那种刚需类的，比如说饺子呀、面条啊、麻将锅啊，类似这种的。我的另外一个合伙人是98年的富富嘛，
对，
然后他更喜欢的是有呈现力、有年轻化的这些
有潮流趋势感的。
对对对对，嗯，因为他是本身是在广州上学嘛，
嗯，
所以他就带我去喝了这柠檬茶。当时柠檬茶来讲的话，还只是在广州，我一去喝我就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走不出来了。
因为什么？
就是又苦又酸又涩。广东的这些餐是淡的，除了广东的这些内陆人来讲的话，他的所有的餐全是重的，
嗯，
重油重辣，它就需要有一个清淡的东西来搭配一下、
嗯、对，
那把这个苦酸涩全部都降低了以后、嗯、把甜度提上去、
嗯、
哎，这个接受程度就高了嘛、嗯、普适度就高了嘛、嗯、我先介绍一下吧，就是我们是2021年2月8号开的第一家店，生在疫情长在疫情，很多人都问过我同意一个问题，就是柠檬茶怎么过冬啊，我说
那你们当时推的是热饮还是冷饮啊？就是冷饮，
不能去冰，我们那会儿更那个啥。
对呀，那你为什么会选择
门口写了个这么大的牌子说不能去冰不能去糖，我们曾经有一次，都不是曾经有一次，我们后面有一个产品，就是如果你选无糖的，后面就写着个括号巨难喝
啊。我觉得王总你很厉害，因为在我们这一段新消费的营销过程当中，我们看的都是零糖零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可能去冰，然后温阳，然后你就反差，
对，
不能去冰，不能去糖，
是
这件事情一下子就把那些其实内心很想吃冰吃糖，但是被所谓的健康理念遏制住的那部分的需求一下子就给激发出来了。
对，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那个效果好不好。
我那个会儿我这么跟你讲吧，给你一个数据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店才3平方，一天最多卖15000销售额。
那你一天平均下来成本是多少？
我跟你讲啊，我选第一家门店的时候我不会选到最好的地方，我们的房租才2000块钱
啊。
对，你就知道有多差了。
明白。
对，
这几年因为茶饮特别火嘛，因为现在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柠檬茶的品牌，所以其实我挺想问的，说宁记这几年的这种快速的起盘，它的这个竞争力到底是什么？是品类的优势带来的，还是你宁记自己本身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品类的优势肯定是有的，然后包括消费的大风口，那我们肯定是抓住了嘛。我有很多的时候我也会讲，我说宁记其实有一定程度上是运气，但是呢，能不能接得住运气就靠你自己的团队了。我们5月15号建的1.0版本的团队，然后1.0版本的团队6月份开放的融资，7月份拿到的钱就很快，
一个月的时间拿到融资啊。首先
钱到账啊，
从时间角度来说，在这个档口里面已经是水手化级了，
对对，
而且拿到的你看字节
啊、
顺为
小米，
这些这都是顶级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投资平台了。
对，
这一轮总额度已经
对几个亿吧，对对对，
这个能支撑整个宁记在当时是2021、2022年嘛，
对，2022年，
其实我们还是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这个环境里了、
啊、对对对，
这笔其实对你来说我觉得一个很关键啊，
是很重要，而且你看其实从2021年的下半年开始，大家对消费已经
预期已经下
对已经下来了，对，
现在用了多少？
我们现在就是去年就已经盈利了，去年2月份已经盈利了。你说要依靠投资去做这个增长的话，那还是不健康的，尤其是餐饮这种形态，它不是拿钱能砸得出来的。对，
所以到2月是1000家
啊，对，
然后到了2024年6月，就今年上半年3000家，
对，
你觉得到今年年底会多少家？
今年年底的话，我们大概签约的大概在4000家左右吧。
你当时拿这笔钱的时候，你觉得你最能够敲中他们的是什么？
还是团队吧。我觉得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确实没有这种模型，毕竟这个品也是一个大单品。其实你能不能理解我们这个团队能打造出来，这是另外一回事。
对，他怎么会相信呢？
我们定义的就是我们是一个互联网公司，
不是做传统零售或传统餐饮连锁的。
是的，
是的，各种不同 background
的。对，
这件事打动他们了。
是的，我当时我第一家店的时候我就开始招 CTO， 他是本科学的计算机，然后研究生学的是那个这个生物，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出来以后第一份工作是医生，你像这种人到我们公司来当 CTO， 对，他的很多人都是理解不了的，但是作为互联网的大厂他是 OK 的。
所以你其实他们投的不是你爆品逻辑。
是的，还是组织嘛。其实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 C 叉 O 级别的人基本上不招餐饮的。对，如果有餐饮经验的话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减分项。
为什么呢？我就这个我其实不太能理解。
我觉得C 叉 O 它更多的是战略眼光，包括你的一些这种经营的思维，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有一些这种互联网的思维，这样的人，然后去把这个体量做大。餐饮的话，这个行业的人不是不好，我不是说不好，只是说很多的人是被禁锢住了。就是餐饮这么多年的这个发展，你会看到大家都说卷卷卷，到现在都说卷，但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突破这个卷？如果你还在这个行业内去思考的话，是突破不了的。
所以你现在凝聚是一个完全来自于不是餐饮行业的一波跨界的人组成的这样一个组织。
对对对、嗯、然后那个十月份我们就把这个总部设到了上海。
为什么选择上海？
我们还是基于人才，你比如说品牌啊、市场啊，包括数字化这些人的话，你在长沙其实是相对比较匮乏的。就很多人就说，哎，汪姐你怎么把总部迁到了上海？我说不是迁，我是建。我真的没有带人来。对，然后两年前我去招的一个人，然后他在亚马逊也是干过7年，然后在阿里回来以后呢干了2年多，他是我们唯一一个因人设岗进来的人。
我其实特别羡慕您，是为什么呢？就是您刚说因人设岗啊，这个事儿我跟我的团队经常发生争执。
因人设岗是大忌，
因为是在这种全面预算管理的制度下面，你的资源分配一定是因岗，这个因岗招人嘛，对吧？但是创始人通常会因人设岗。
对，
因为你是带着那种发现人才的视角啊，他是个 talent， 我要用他，他能为我做什么？但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遇到这种问题、
啊、会拍桌子呀，会骂人啊，会吵架呀，
最终会谁来坚持下来？
还是我呀。
其实我觉得就是创始人，我觉得应该保持他，应该保持他这种嗅觉。对，人才如果储备不够，这个公司绝对没有发展的动力。
对对，有的时候该耍赖得耍赖，我跟你讲，
它是有个长期性的储备。
对对对。你看这个办公室，你包括我们当时在那个呢，在那个在那个外滩 SOHO 的办公室、嗯、其实你都能看得出来，这个是我们 CEO 的啊，这个就非常大，对，景色也特别好。
CEO 不是当时的创始人是吗？
不是，
是后来
加入的。对，这 CEO 位置是最好的位置，我的是最小的一个，
最小的。嗯，
这就是很多的人就讲说重视人才，重视人才，其实你怎么重视，你要落在行动上。还是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啊，就是大家都说这个行业特别卷，其实卷都是在眼睛能看见的地方卷，比如说产品，
对，
比如说
包装
设计、嗯、
营销
啊，营销联名，对吧？365天什么的，恨不得360天都是联名。嗯，但是这些东西的话你能做，别人也能做。嗯，但是如果说冰山下边的这些东西，比如说像组织啊、数字化呀，包括供应链啊，这些东西、嗯、是要花很长的时间，且需要花很多的精力还有钱。
所以我能不能理解，这个组织其实不是我们浅层的人力资源、组织形态、组织架构，它包含了你今天这一套数字化的体系啊，整体的这个东西都含在一起了，是你所说的组织。
对对对对，
组织这个词其实是几乎是我见过的99%的创始人都会提到的一个核心关键词。
对，
但是这个词通常会在他们经历过1.0之后才会提出来。
对，
就是他们都会先经过疯狂增长。
对，
在他第一个阶段跟我聊的都是比如我的产品、我的流量、我的这个用户运营，然后组织呢，其实都会在他们已经完成一次0-1之后，
对，
意识到哎不行了，我现在团队200人，
撑不住了，
我这200人现在已经管不住了，因为你管15个人、20个人、50个人，在创业早期的时候，它极其高效，
对，
但200个人，现在你们500人的时候，但是你其实才只有3年的时间，
对，
你为什么可以在这个时候就意识到组织是你的需要变成一招鲜的模式？
我之前我也当过瑞幸的顾问，你想想那个瑞幸是18个月上市，那史无前例，怎么在这个最短的时间内它的这个规模又上去，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前面在神州做了15年的构建。
对，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我有时候说，我说我们要做的就是长期主义，但是这个长期主义不是3-5年，是有生之年。
这些小企业来讲，应不应该做这个 IP， 怎么做 IP？ 我来做抖音这件事情，一定程度上我也做了大半年的心理建设。我们做各种的平台，多一个跟大家去沟通的渠道。
你什么时候意识到你觉得要做 IP 这个事儿？
其实有很多的人一直说你这个特别适合做 IP， 但是呢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呢得干。为什么能够去迈出这一步呢？确实是因为那个谁，那个 TDC 的Max、TTC 这个猎头公司老板、然后 Max 是他的老板，是
创始人。
那 Max 就讲说，你总说跨界去找人，但是人才不知道你是谁，那你去跟他沟通说宁静是谁，让他了解你，再信任你，再加入你，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长。他说你这个时间成本你愿意付出吗？我说我不愿意啊。他说那你就得出来讲、宁静是谁，宁静的品牌是什么，然后宁静的价值观，宁静的用人标准，宁静的所有，所以就开始做。
做了，当时做这个，您的团队有反对吗？
团队其实都是支持的，
支持，
或者是我反对，我可能我不是太想出来，主要是。
我们其实跟
好多各类的做 IP 的，无论是网红啊、达人还是创始人，他都有一些特质。
嗯，
第一，他本身得有极强的表达欲。
对。
他爱讲。
对，我没有。
你没有。
我没有。
然后呢，第二，很多就是他长得还可以，长得比较好看、
啊。那我也不行。
你镜头里得对得起观众嘛，对吧？第三呢，他做这件事情确实喜欢、有兴趣。第四很重要。这事情能给他带来正向的这个回报，比如涨粉，比如说能有广告收入，甚至能带货，所以怎么都得这几条，您都不是是吗？
你看啊、哦，我是 I 型人，我
你是 I 人，
我 INTG，
你真的不爱看的？
对，但是我确实是，
是因为这个工作原因让你变得没那么爱
吗？没有，我其实我现在还是 I 不是说不能社交，
对，
只是耗能，对，就是我的目的就是传达。宁记的故事品牌，
你还能记得你真正第一次开机面对镜头讲出第一句话那个时候的那种状态是感觉吗？
哎呦，我跟你讲，我是一个怎么讲的，真的是大头，就是还没有开始做这个 IP， 没有做这些短视频的时候，我直接开了七天直播，
直接上来就直播了。
对、七天，就是国庆节嘛，我说我没事干，我来吧。
当时那个直播间是有很多人进来呢，还是真的寥寥无几？
没多少人，其实我也不太懂。怎么去留人呀、干嘛的、其实是一个蒙圈的状态。其实你看我做了五个半月，我的粉才15000。这很煎熬的。
怎么坚持下来？
哇，真的很难。
就或者是你在做这一年多的时间有没有退缩的时候，这个想法？
你别提了，那个真的，我那个过程非常艰难，就是你可能聊一些自己熟悉的话题，可能你是 OK 的，但是你不知道对面的那个人他关注的是什么。我是觉得其实创业者或者说叫创始人来讲的话都是相对比较孤独的，如果真的是说有这样的一个途径去分享的话，其实真正的受众没多少。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说，你看汪姐她也不管门店，她也不管加盟商，她也不管，我说实在的，这些东西一旦她把这个话说出来，其实我非常能够清晰地判断这个人是没有团队的、或者说没有真正的管理过团队的。
对，
所以他不知道整个的团队是需要分工的。我做这个事情投入了时间和精力，他没有给到我正向反馈的时候、其实是很抗拒做这个事情，就浪费我时间，但是呢这个事儿我又不得不做。
你说这句话是，你知道我为什么笑吗？因为这句话我跟我的团队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就是我们需要拿到这个一定的结果，我创业创始人都有机会成本。
是的，
就是你同样的时间去做什么事情，换来的东西是不一样。
是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 suffer， 如果没有成果。
我为什么一直坚持啊？就是说，我这些信息如果我不去做，不去做这个短视频，同样我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跟很多的人才去做沟通。那我还不如一次性。
所以现在来看，您这个模式对你来说是 ROI 是高的。
是高的，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创始人的话，一定要去做 IP。真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做的，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
对，不管你是爱人艺人，不管你的生意有多大，你哪怕只是一个小吃店、你把那个摄像头给它架上去、你不管是 2B 也好 2C 也好，其实都会有相对应的人来去关注到你的。
但是就是做 2C 这事呢，必须有个专业团队。我其实也会经常跟我的团队产生矛盾，比如说他们写了一篇稿子我就完全否掉，比如他的出发点利益观念我完全不掰硬，我说这事我不相信，我不可能讲给我的粉丝去听。还比如说时间精力分配上面，比如说我会特别珍惜我的时间，比如说我认为我今天两小时拿出来一定要跟他非常高效的去互动， 对吧。但是大家呢，因为这是他的常态化工作，我就会对他的效率不满意、或者对阶段性结果不满意，甚至在现场很多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扰。
我其实我不抗拒大家这个拍我很多的不 OK 的这个照片也好或者什么样也好，包括前段时间录我一个什么的来着，我说这个多好，这个啊那个上班下班那个，我说这个多好，然后那个天成就说，姐你这个网上真的没有你喜欢的人了是吧？没有你在意的人了的。对，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OK 的，我是 open 的。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当在这种冲突下你只要怎么讲呢，把情绪和事情分开。
对，分开，是的。
然后你情绪你可以表达出来，对，没有关系的。然后但是呢，你一定要让团队知道你在意什么。
您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做 IP 嘛，
嗯，
我自己其实也做了两三年了，
对，
您这边也在做了，您做了大概一年多？
不到一年，十月份一年整。
它能带来的这些直接的效果是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非常直观的就是简历多了，简历量至少是翻了五倍吧，我觉得，
那很高。
对对对，很高。那加盟商的话，确实，我觉得从我的整个的短视频，这个获取的加盟商，最少几千个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意愿强了。宁记可能在这个茶饮里头还有小一丢丢的这个名气，但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人才这个领域里头，对吧？各行各业的这个人才里头，其实大家不知道你是谁，那你就得出来讲，你得把这些东西前置，你减少你的沟通成本。就是当时其实有，哎呀，我觉得这个里头有讲到一个伤心的点，就是我经常会去其他的行业去挖人嘛，跨界的挖人嘛。但是在这个当中的话，其实我们会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呢？比如说我之前我真的丢了一个 offer， 就是这个人我们是当时从北京的一个线下的连锁，零售的连锁挖过来的一个部门的 leader。
嗯。
那挖过来的时候，其实你看他当时在北京，我们北京没有店。那挖过来的时候，我们背调也做完了，然后 offer 也下了。在他入职的前一天告诉我不来了。
嗯，为什么？
对，就是跨界招人就会有这个问题嘛，就是他会被更多的，你像互联网啊或者更那什么的就会挖走嘛。那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后来的以后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的竞争力上来了。
嗯，
因为我非常清晰的让大家知道啊，宁记是一个互联网公司，
嗯，
是一个成长型的公司，
嗯，
然后对于团队对于组织非常重视的公司。然后这样的话，我跟别人去竞争人才的时候，我就有优势了。
嗯，就是我们现在啊，很多人都看到了结果，但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这个事情谁都能做？
这个事儿呢，谁都能做，但是怎么能够做得好，且能够精准的获取你想要的客群，这是一个非常难的。
你原来其实也尝试过一些线下的这种培训，这种模式你会继续尝试吗？
不会，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做这个事情，你比如说培训这件事情啊，人力银行这个事情，我已经做了两期了。然后第三期的话会在12月份我还会去开第三期。那做这个东西的初衷是什么呢？初衷是我想把我这本书出出来。
嗯，
人力银行这本书出来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我的雇主品牌去做建设的。
因为毕竟做短视频它还是有点专业东西在里面的，
对，
比如说流量，
对
对吧？有没有流量焦虑？
那个倒还真没有。我更多的是说，我说那我只要把我需要传递的东西传递出去就 OK 了。
所以你没把自己套在这个流量的枷锁里？
我觉得没必要。其实我对这什么粉丝量啊，包括百万粉丝，包括你是一个大网红啊什么的，我没有执念。我只是在意这个东西有没有降低我的沟通成本。
嗯，
对，我还是那个嘛，我就是宁记的产品就是柠檬茶，
嗯，
我的产品就是团队。
嗯，
如果这件事情是对团队的组建有帮助，我会去做；但是对团队的组建没有帮助，那就是 no 啊。
那如果有一天可能我们的这种形态不是通过短视频了，不是通过直播，可能是其他方式又流行了，也许你可能就会放弃这个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去选择更适合那个时候的宁记或者你所管理的品牌的。
我现在已经放弃了。
啊，是吗？
你看，不是，你看那最近的我的那个视频号里的风格完全变了，
嗯，
你知道吧？因为我确实是没有时间坐下来拍了，我基本上都是在出差了。
是内心的就阶段性选择放弃，还是被迫无奈我就没时间了？
我觉得我该传递出去的都
你就够了是吧？
对，足够了，
啊，所以不会就再继续投入更多的精力再这么做了是吗？
我觉得现在我们也在思考，就是我到底要以什么样的形态出来去讲宁记，
嗯，
因为我觉得内容完全这一个视频号就或者说这个
已经够了，
足够了，
嗯，
对
对，
是，
所以。作为 IP 创始人要做，这是您的第一个观点。
嗯，
但是能做多久做多长，
对，
要根据你公司发展的需要，
是的，
来决定您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精力的分配，
对，
和选择的态度。
对，
你什么时候去美国啊？
我20号啊。就是，
会待一段时间吗？
对，我到年底回来。
你看国内现在是3000家了，
对
对吧？然后这个你们要这个又要往美国走，就当时怎么选美国呢？
其实大家都在讨论嘛，不出海就出局这些。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就觉得出海这件事情呢， 就跟小时候我们学的课文是一样的，小马过河，
嗯，
那这条河就像是出海，
嗯，
对吧？那个老牛一过去就能过去，就没个牛蹄子而已，但是可能小松鼠过去就死翘了。但是你作为小马来讲的话，你自己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体量，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能力，你要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其实是想了两年，去年我带了七个高管去了二十多天，将近一个月跑整个的东南亚，下来以后其实是有一个定论的。这个定论是什么？就是东南亚这个市场虽然很好，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还是要找一个消费大国。在整个的这个东南亚来讲的话，可能十块钱以内的是 OK 的，但是十块钱以上的这个就是对。
但是从客观的条件来看，它具备这些优势，但是今天从竞争这个角度，美国其实也有大量的各种柠檬水啊，以 lemonade 为基调的这个饮品其实还是很多的，就你有没有考虑到说我可能竞争也很激烈？
美国的市场其实是就是消费类的市场，或者是说奶茶行业的市场是中国的前五年或者是前十年，它的竞争没有那么激烈。但是呢，这个里头的挑战是什么呢？它的速度不够快。那在美国的话，最多的一个品牌是300家门店，300家门店，你对于我们国内来讲的话，
就是这么大点的，
对，它都上不了台面的。
对，
我们一个月就开了100家店，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市场。所以对于我来讲，我就会亲自去，亲自出海，然后在那边生成自己的一个新的团队。
嗯。
我觉得很多的品牌我也看到，就是派职业经理人去，或者说在当地招一个什么什么人来去负责。我觉得这个事儿不是不行，但是呢，扣扳机的那个人一定是你自己，
必须是一号位工程。
对，你第一时间能够去走到这个市场里头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感知你得有，不然的话你做任何的决策都是没戏的。其实这里头有一些案例我不好说。 对，
对，因为我昨天其实前天刚从东京回来，我去跟一个这个品牌其实去日本市场看了一圈，他也是说国内市场他们做的比较好了，他可能交给另外一个联创来盯，那他自己有意愿，他至少花每年一半的时间要在海外放着。如果你不出去走，相当于就是你今天照着一本书行在练一个动作，然后其实你根本就没有走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这个实操是什么样子。
对你刚刚那个定位特别好，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从零开始做一个全球化的品牌，或者说叫全球化的公司，而不是说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基础上去做一些事情。
你多长时间你觉得这件事情可被验证？
最少五年吧，前面把供应链先做好，然后再把门店做好，然后再去说收购并购一些这个品牌。我包括我们出去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出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包括店型我们全都改，产品都得改。
那边那个团队的在地化的员工率大概会多少？
基本上不是 ABC 就是有绿卡的。
那肯定跟中国相比它的劳动力的成本会非常高。
对，
这个对于你们整个单店的这个利润模型的测算，是不是你整个模型也要做一些调整？
是的是的，比如说你在美国来讲的话，人工成本可能要占到30%。
嗯，
那对于我们国内来讲的话，基本上在15%-20%左右。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些调整，比如说自助设备的使用啊，自助奶茶机啊什么的，我们都会去做。第二个是说，你比如说我们的产品的结构上面，也会说尽可能的减少这种人工的这个操作。对，
每一个节点好，你们都有自己的很明确的一些规划。
是的，三年规划五年战略是我们在第一家店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构建了。
嗯，
前两年先把模型打好，然后把这个，你看我们去广州的话是2年整去的，然后去北京的话是3年整去的，然后去美国的话是4年整去的。对，所以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要完成我们内部团队的一个迭代。
我想再问一下，就是今天刚才您说的这一系列路，可能我在中国也需要必经这些，在美国还有哪些是你在中国市场不需要去解决问题，但是在美国是它的处于这种市场的特殊性，我需要在中国市场不一样一比一就是去复制或者去参照的，可能是一些它的一些特殊化的地方。
对对对，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文化不同。对，文化不同，你比如说消费者， 对你的产品的理解，包括我们的员工对于企业文化的理解，这都是不一样的。
它本质上其实也是就是一个本地化的过程。
对的，对的。
那美国可能它是喜欢高甜高糖，
对。
那你们会去针对那边的这个用户或市场，也再一次调配我们的风味吗？还是会怎么样？
会。你在地化一定要有改变的。对，你包括就像我们在成都啊，在长沙都有限定款，包括店型，我刚刚讲的店型都会调。因为我们在国内的话基本上大概就是个20-30平方，在美国的话可能会到50平方或者说100平方，因为它是一个汽车文化啊，然后它愿意停下来，我们这个是走走逛逛，对吧？这不太一样，
家庭文化，
对
吧？他有可能一家子5-6口人出行，他需要在那边休息一下或怎么样。
对，
所以其实本质上就是还是那句话，就在地，
对，
基于在地的需求去做调整。
是的，是的。
那其实今天您其实在做创始人 IP 嘛，那可能我们更多在比如国内的平台里去做，可能也会面对的像中国市场，您这3年中做的事情就是我需要教育他们去推进今天你们的雇主品牌。
对，
那未来海外你会做这件事情吗？你会把你的 IP 出海吗？
IP 这个板块的话其实我没有想太好，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考虑受众，那受众能不能接受我这样的形象，我这样的一个这个输出。你比如说我们总在国内讲啊，我们怎么卷，对吧？我们是一个特别狼性或者怎么样的，那国外其实
don't get it，
对，不太能够接受这些东西的。那我们是不是要换一种方式，能够让大家能够更接受的方式，对吧？这个我没有想好。对，确实是。
所以其实真的是面对不同的市场，
对吧？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1:1 copy。
哎，是的，
对吧？
对，
还是要针对我的新进入的这个市场，就是全面方面的投息，
对，
然后制定进入这个市场的这个策略，以及后面的运营的这些。
对，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不要着急。我跟我的投资人也讲，或者说跟我们的合作方也讲，跟我们的员工也有在讲，就是不管是美国的还是哪里的这个，我一定讲说不要着急。因为我这个5年的计划不是说我5天就要跑完的，如果这个本身是一个马拉松的这个赛事，你上来以后一下跑一个100米冲刺，你就把自己给跑死了。对，所以我说你想合作也好，想给我们投资也好，想怎么样都 OK， 但是前提是你能不能给我时间，不要着急。对，我不要着急这个4个字，我就每天都挂嘴上去讲的。因为消费类，对，因为消费类它不是说你急你就能够 OK 的。对，
所以您觉得今天对于宁记这样一种连锁经营的业态来看，你的核心竞争力概括起来，你觉得如果是3个关键词来形容，你觉得是什么？
数字化、供应链，然后包括组织。其实我们展开来讲啊，数字化这件事情，我们是跟美团是战略合作伙伴，我们是他在餐饮里头的这个战略合作伙伴的第一名啊。然后因为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人才这个构建当中，我们现在500多人嘛，然后数字化这个人是超过100人的，然后这2年也在数字化这个上的投入1亿了，就是为了深挖地基。然后第二点是供应链，供应链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讲供应链就是进销存，但是作为连锁企业的这个供应链来讲，不是这么简单的供应链，而是说从你 A 点到 B 点，你怎么能够实现最高效且低价的到达门店，这个才是最终的你的效率呈现。那这是这个供应链。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强调的这个组织，需要花特别特别长时间去构建的。所以你刚刚也问到说我们这个构建到底要花多少年，我觉得可能是30年，可能是有生之年，可能是几代人的有生之年。
哎，我突然脑子里印象出一个比喻啊。
对，
就可能宁记就像一栋大楼，然后这个每一层是你们不同的加盟商。那您刚刚说的数字化就像是这栋大楼的地基，它挖得越深，它今天这个大厦的这个基石越牢靠。
对，
您刚刚说的这个供应链就好像是这栋大厦的一个物业管理公司，它需要保证这里面所有的环节运转的是丝滑的。而组织应该是这栋楼里面到底装什么，我装什么人进来，我让它如何更好的去运转。今天这栋大厦，我们有很多全球性的地标，每栋大厦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有它的内在或者它的这栋大厦所承载的一种价值，所以组织更像是更加一套 完整的系统。
哎，你这个形容非常好。对，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刚刚回到你最早的那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是 Danaher， 它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叫 DBS 系统。DBS 系统其实融入了它自己的数字化，融入了它的组织，融入了它的所有的体系。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想要的
啊。That's why 你们不是安踏了。
对，我有一段时间在做投资，所以在做投资的时候，你就会去看，哎 ，TOP 的这个都是哪些，这个机构也好，或者说有什么模式也好，就会去研究嘛。研究这个当中的话，了解大南河嘛。
哎，那个感觉跟您内心
哎，对，是的，已经锚住了。
其实想想镜头给到我们这个外面看一下哈，就是这个上海其实可以说是代表整个现在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风向标了。
是的，
就是今天此时此刻站在这个位置，你看面对着黄浦江，然后面对着浦东的这些高楼啊，然后看到我们的外滩，其实它好像是个缩影。哎，你看，就是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首先外滩是代表着中国百年前的这样一个风貌，然后陆家嘴其实又是代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新一代的这样一些商业业态的崛起。
对，
然后您正好马上就要飞美国了，我其实又是刚从东京回来，我们都在关注的这个海外的市场，其实我也不禁的去让我们有些思考，就是我们其实生在中国，我们作为中国品牌的创始人和企业的这些所谓的老板们啊，深刻的参与到中国经济的市场发展的变化，就是比如说10年前啊，我们这个整个的消费业态的快速发展，然后我们的移动互联网的基建，让整个中国市场成为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空间的市场，各大品牌都会把重心放到中国。但可能这一次的这个疫情，让我们整体出现了一个新的拐点。我其实不知道这个拐点是一个新的周期的开始，还是一个小周期的结束。我们那些曾经的信心还能不能找得回来？
我对中国的经济是长期看好，但是呢，短期的话，大家也都知道这里面的这些原因啊。虽然短期会有一些震荡，大家这个钱袋子可能再鼓起来的时间可能需要个3-5年，但是没关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周期。做任何的商业判断的时候，你一定是说做一个长期的规划，才有可能真正的走得长久。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点是什么呢？我们是做了消费，我们不是做了任何一个敏感的一个行业，所以不管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任何全球一个国家也好，它消费一定是存在的。那你看你怎么去服务于当地的这些用户就好了。
我想也是分享一下我的观点跟您交换一下。首先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相对年轻啊，我刚刚才真正意义上经历一个所谓的周期。我在这个周期当中，我们应该人生第一次才有了所谓的底线思维，就是我们需要更加审慎地去评估环境的变化，我们还是要对于这种阶段性的下行或者震荡要做好心理准备。第二点呢，我仍然非常坚定地认同您的观点，就是中国的这个市场经济或者中国的消费赛道还是会持续蓬勃。我有几点原因。第一点，虽然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赛道它会有所谓的政策性红利可以快速崛起，但是消费是一个本身应该是一个长周期的事情，只是我们中国在这一个10年周期当中快速跑太快了。在这个所谓的下行周期当中还有机会吗？我觉得有。就比如说茶饮中国卷不卷？很卷。那可能柠檬茶是一个结构性的细分品类，你在这里是不是能够切一个小切口进去，达到一定的这个增长。第三点就是还是基于人吧，我这一次去日本，我觉得最大的感受是中国的市场原来是大一统，对吧？就是一起所有人，不论是一线二线三线四线，我们都向着消费升级走，就一线也在升得更高，买的奢侈品更贵，四线呢就开始逐渐买更好的。那现在又说可能有人说降级就是一起降，但其实不是。就是你会看比如说欧莱雅的财报，它的大众化妆品部这几年的增速去高于高端化妆品部，但前几年是高端化妆品增速更大，这就是它本身这个需求一直就存在不同的结构性需求，只是在不同的周期当中哪一个结构性的份额发生变化。
对，
那我这次去日本最大的体会就是它很多商场是针对人群定的，比如假如我是个中产，我今天进到商场我会发现，哎，好像我的日常穿着、生活用品、家生活方式或者我的商务的某场景我全能满足，它是针对我这一类收入人群或者是我的购买力人群而定的一个场景。所以我想说的是，一旦我们把人找住了，把需求分析清楚了，就仍然有机会。你会看到我们今天有拼多多这么好，
也仍然还是有很多奢侈品牌在有快速。
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我是那个什么嘛，那个东航的白金卡嘛，它会有升舱券，对对对。然后呢，我这次去美国的时候，我就邀请，不是，就要求要升舱嘛，结果他告诉我商务舱全满了。
对，
那你说是消费力不够吗？不是的，人群依然在。对，
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些所谓的购买力、消费力、需求要精准的发现它在哪里。
对，
这件事情可能是这个当下我们需要核心解决的这个问题。
对，或者说你能够满足那一个阶层的需求。
嗯，所以只要我觉得我们保存着这种信心，就像您今天选的这个办公室，这一眼望去黄浦江，我们刚刚经历了那场台风，但你看一切都回归平静。
对，
所以阳光总会来到，未来总会美好。
做真实的自己，讲真实的思路。我们期待通过一场对话，发现中国商业发展新思路。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陆老板，我们下期再见。